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我们要进入第54课，主题是谈论教牧操守。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到第六章。提摩太前书为地方教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管理原则和生活的准则，其中呢，包括了公众崇拜的纪律，以及长老、牧师、执事、教会特别的同工的一些资格和对他们的要求等等。保罗要求教会领袖必须纠正教会内一些不正确的教义，并且以爱心公平地处理教会的人与事。教会不纯粹是一个组织而已，而是尊崇和荣耀基督的群体。那么我们在阅读这些指引的同时，不要忽略教会生活最重要的使命是要认识神，以爱心互相包容，彼此同工，以至于蛮有能力的向世界传扬福音。首先，保罗提醒提摩太对教会内各类人士应当有的做法。五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谈论到对待老幼男女的一些原则，基本的原则就是总要清清洁洁的。特别我们了解当时以弗所的整个城市的背景，就提醒对年轻的女子需要心存纯洁。那么弟兄在侍奉上对待姐妹要像对待家人一样，要有正确的态度，保护他们，并且协助他们在灵里面成长。第二个主题呢，是要谈论安置寡妇的方法。经文呢是在第五章的第三到十六节。当时的教会呢，有不少的寡妇需要救济，保罗在此提出了一些救济的原则。经文里面呢提到了四种的寡妇的情况。第一种呢是真为寡妇的，是指着那些无依无靠并且尽钱度日的寡妇。由其中所列出来的条件来看呢，这些妇女似乎不仅是登记来接受教会的救济，而且呢他们也分担教会内的一些事工，包含洗圣徒的脚。这方面的含义呢，可能是效法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为门徒洗脚的榜样，表明他们是谦卑的服侍和帮助其他的信徒。第二类的寡妇呢，是指着一些有亲属供养的寡妇。第三类呢，提到一些是好宴乐的寡妇。第四类呢，也提到是年轻的寡妇。保罗是鼓励年轻的寡妇再婚，以免说年轻的时候会受到情欲的支配，废弃了先前所许下不再结婚的誓愿，以至于似乎是不合乎圣徒的体统以及言行，做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来。所以纵观这四类的寡妇呢，只有第一类是符合被教会供养的条件。那么同时呢，对每一类的寡妇呢，保罗也都有清楚的教导。他提醒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似乎提醒信徒，在当时呢，如果我们的言行不一，等于会否定我们信仰的内涵，真的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保罗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尽可能的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他要求子女或是孙辈必须照顾守寡的母亲或是祖母，而建议年轻的寡妇可以再嫁，建立新的家庭。而且呢，他又命令教会不要供养那些懒惰不肯工作的人。当然在有需要，这些信徒是仍然要来彼此分享，互相接济，来捐款帮助，不只是自己的教会，甚至是彼此的教会，都互相的帮助。所以照顾这些众多的寡妇是当时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慈惠的事工。相对的，教会里面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运用这些资源来学习慷慨捐助当中，要有智慧，要平衡， 所以一般的信徒呢，我们都要学习努力工作，尽量做到能够独立，以至于不但照顾自己，又能够帮助别人。在第一世纪的这个教会里面，不是只有谈属灵的事情，而是在生活当中都是彼此分享共赢的。第三个群体呢，是提到对待长老的原则，经文是在第五章的17-25节。首先提到在教会内呢，一些劳苦工作的长老应该要尊重，经文里面是提到配得加倍的敬奉，所以这里面会提到有一种是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所以这类的长老呢，形同我们现在的所谓牧师传道。第二方面呢，保罗提醒惩治犯罪的长老的问题，需要有足够的证人来证实长老有罪，而且要当众责备以及警惕其他的人。我们发现教会领袖也是人，似乎不能避免不犯罪不犯错，不过呢，往往因为他们是领袖啊，好像站的位置比较高，就好像我们衣服的领子跟袖子一脏一破，很容易就被发现啊。教会领袖有的时候的确也仍然需要别人的提醒指点甚至责备，若有什么可责之处，可是如果是任意的批评，那这个需要留意，因为批评领袖反而对教会造成伤害。所以保罗指出，这些问题呢，如果是在生活小节上没有达到某些人的特别期望，或者跟人的性格不合等等，如果呢就无理的被批评，这个非常容易造成教会整体的伤害。所以保罗指出，除非有两三个人做见证，否则呢就不要接受对别人的任意的批评投诉。这些所有的纪律惩治目的都是要重建犯错的人，不是挑剔别人。我曾经就经历过这样子的教会啊，教会里面的牧师师母非常的年轻，特别呢师母呢本来是做护士的，然后嫁成了师母，那就变成教会里面的长辈，特别是有些妇女长辈天天都在挑这位师母的不是，嫌她为什么天天擦口红穿那么漂亮，哎，只会照顾小孩，到底会不会传道啊，天天在批评。结果呢，终于如他们所愿把他们赶走了。其实我们了解，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在对长老对属灵的领袖有意见有一些指责，要经过一个程序的处理，要谨慎，目的是为了教会整体的建立。第三方面呢，保罗也教导提摩太按立长老要公正，不可以操之过急，免得选错了人。这段经文呢是在5章21-25节。保罗提醒说，选立领袖绝对不可草率，特别是我们了解这边提到的长老都是教会的负责传道教导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或是罪行，选立领袖呢是一件教会当中非常严肃的事情，他们必须有坚固的信心，圣洁正直的生活。我想这样子的教导在第3章1-13节都提醒过。那么不是任何想要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都是适合的人选，都需要经过慎重的考虑。那么保罗教导提摩太拣选教会领袖要小心谨慎，特别他提醒说，有的时候有些罪呢是不明显的，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显露出来。那么教会领袖特别在生活上要活出无可指责的一种品格。第四方面呢，保罗提醒主仆相待之道，经文呢是进入了第6章的1节和2节。对非信徒的主人要有好的见证，那么对信主的主人呢更应该要殷勤服侍。那么基督徒的雇员呢对基督徒的雇主是有义务的，那至于雇主呢对雇员也有同样的义务。保罗把福音应用在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上，这个处境呢是许多身处第一世纪 刚刚信主的家庭，他们都要面对的。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主人和奴隶不论在社会地位或是法律地位上是非常的悬殊，可是成了基督徒之后，主人和仆人在灵里面是平等的，在基督里又都是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经文并没有攻击奴隶制度，可是他提醒在当时的基督徒主人和基督徒奴隶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他就着主仆关系所做的教导给我们有非常好的提醒。我们当然在努力工作当中，我们尊重雇主，另一方面也真实在我们的工作态度当中来反映出我们对耶稣的忠诚和爱心。那么做主人的，做老板的，也要公平的对待我们的属下，在这个当中也一样，我们的态度真正反映出我们信仰的真实。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六章的3-21节提到教牧操守，也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服事当中内在动机的澄清。对比于当时的异端有一些贪财的谬误，保罗因此对提摩太做一些嘱咐。首先呢，保罗提出这些传异端的人呢，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不敬虔跟贪财。经文当中是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很可能这些异端教师呢是借着一些教导他们是收费的。那么一个人即使明白了一些所谓高深的神学论点，我们留意我们也不应该以这个去约束别人或是图谋利益。那么保罗告诉提摩太要避开这些为谋利而传教和那些偏离正道使教会引起纷争的人。另一方面呢，保罗直接处理人内在的动机，就是财富的问题，因为贪财使人离开了真道。所以保罗教导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灵命成长和知足的秘诀。我们应当敬畏神，并把我们所有的盼望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这样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特别经文当中提醒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是引自当代的谚语，针对呢贪恋钱财这个问题，表示贪财呢是罪恶的根源。那么以至于保罗进一步要教导嘱咐提摩太要追求敬虔，并且要持守真道。经文里面保罗特别称提摩太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这个属神的人呢，我们了解在旧约当中常常称呼这些先知是神人，特别标榜他们的生命当中很多像神的成分，有神的性情。所以保罗也以这样子的词劝勉提摩太，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我们了解就是前面所说贪财的事情，除了消极的要逃避，积极的呢是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是一些属灵的美德，可以说是所有敬虔的内涵，以至于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用主动而有力的词句，他提到逃避，提到追求，提到打仗，还有持定，来描述基督徒的生命。有些人会误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相当被动消极的宗教，都是啊让上帝来工作，然后等着上帝来接我们进天堂。其实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是引导我们相当主动积极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顺服神，而且按真道而行。也许现在这个时刻就是你我都要来尽本分，不是等到某一个我方便的时刻， 而是就在此时此刻，让我们要有所逃避，有所追求，真正建立一个像打仗的人生态度，来持守正道。那么在第六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又出现了在提摩太前书当中的第三首诗歌。这一段诗歌呢，也是取自当时在会堂颂赞神的诗歌。这段经文是说，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那么上下文来看，我们了解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只等到耶稣再来。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它直接是指向主再来，要向世人彰显荣耀。所以这一段颂赞的诗歌呢，是显示了一些末世论的真理。所以这是在提摩太前书当中整体来看，它有三首诗歌，各有不同的教义真理贯穿全书，也同时用这样子的诗歌也建构了整个教牧人生。其实不只是教牧，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让我们对神的认知、对神的敬拜顺服、对耶稣基督的认知，让我们在救恩当中所蒙的恩典，以至于在教会生活，甚至在末世耶稣再来的真理当中，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影响我们现今生活的态度。那么经文的最后呢，在六章的十七到十九节，保罗又把箭头指回了财富的问题。特别这一段经文呢，是嘱咐有钱人要专心倚靠神，乐意周济人。那么以弗所呢，在当代我们了解它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城市。以弗所教会大概当中也有不少富有的信徒。保罗忠告提摩太要教导那些有钱的人去承担一些教会内的责任，同时呢，也要防范一些因为钱财而造成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富有的人呢，要学习慷慨的施予，可是呢，也不要因为自己呢是捐献者而显得趾高气昂。他们呢，要特别小心，不要把盼望放在金钱上，以至于忘了真正可靠的是永活的神。所以了解，有钱并不是罪哈，贪财是万恶之根，只要我们用的合乎中道。那么另一方面呢，即使我们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富足，可是呢，我们可以在善事上富足。所以不论我们是贫穷或是富足，我们总是可以与人不断的分享。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有引导一些关于财富的原则。保罗向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发出相当有力的呼吁，呼吁要我们敬虔知足，远避恶行，要行善。那么也对比了永恒的财富与今世财富的关系。不过我们了解，不论事实如何，金钱呢一定不是快乐之源，可是呢，我们总是有时候会错失了焦点，以为金钱能够带给人快乐。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些忠告。所以综合我们这边一些经文，我们会发现可以归纳出有六个结论。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一切财富有一天都会化为乌有。第二点，要为自己所拥有的感到满足。第三点，我们要监管自己，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第四点，我们要爱人多于爱钱。第五点，爱神的工作多于爱金钱。第六，要乐意与人分享自己所有的。所以这是保罗劝勉在当代比较富足的人在教会生活当中给了一些财富守则。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有位旅行者他旅行到埃及，当地呢 有一位宣教士，在25岁的年龄就已经在埃及宣教，向回教徒宣教。另一方面呢，在25岁当年，他就已经得病过世。他的名字叫威廉·波特。所以这位旅行者呢，他去当天拜访了威廉·波特的坟墓的同时，隔壁呢就是有一位埃及法老王的陵寝，所以他非常感叹，这两个坟墓是非常的不一样。威廉·波特的坟墓呢，要费一番功夫才能找得着，非常荒凉的墓园。可是这位年轻的法老王的墓园呢，你我可以想象，金棺材里面套了金棺材，里面呢还有非常多无限的珠宝。因为埃及人相信人死后有需要大笔的花费，所以为这位年轻的法老王给他预备了非常多的金银珠宝。可是事实告诉我们，这些金银珠宝都不能带进永恒。而相对的，年轻的威廉·波特这位宣教士，在他的坟墓是这样子的荒凉，可是他却在永恒当中积存了无限的珍宝，为上帝所悦纳。在提摩太前书的结尾，6章20到21节，保罗对提摩太有最后的嘱咐以及祝福。20节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这位全卷书做了结论。最后21节很有趣，提到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了解，这是在以弗所整个教会的信徒当中一起来诵读保罗所写给提摩太的这一卷书信。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你是教会的元首，你选召爱你的人来服侍你，谢谢你，你也帮助我们不断地在我们内在的动机里面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修剪我们，引导我们，主啊，总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都有在真理的里面能够自由地顺服你，也愿意在真理的光中看见自己生命里需要被你调整的地方。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在提摩太前书5章1到2节，保罗对教会生活伦理的指示，关于对待老幼男女的原则是什么？当面对传异端者，他们的不敬虔与贪财，请问保罗是如何指示提摩太的？答案是，总要清清洁洁的。答案是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6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